弟兄姊妹平安。当我们一同聚集，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应该手上都有拿到今年的周刊。周刊今年我们摩利亚堂中文部的主题是燃点你我之心灵，做一个发光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有真理来装备我们的生命，我们并且需要有愿意的一颗心，我们去燃烧我们的生命，以此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能够去引导去帮助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的同学，甚至我们的家人。首先我想，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发光体的时候，我们需要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如何的，因为你是怎样的人，你会带领怎样的人去往怎样的方向。然后是今天如果我们生命如何，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加要清楚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怎样子的。那一个关系从何而来？我想应该是从认识来的。过去一年弟兄刚来摩利亚堂，我想大家最先接触的是我的名字，知道哎，这位弟兄叫一点，然后他是怎样的人呢？然后在不断的接触一同的服事当中，可能会认识到原来这个小伙子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们需要去认识神。那如何去认识神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这位神不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很难去认识他。那神如何去启示他自己呢？我想今天透过出埃及记15章的19到27节来看耶和华他如何启示他自己并他的大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出自于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过了红海，才没过几天的一件事件，这时以色列人也闪亮登场在迦南等地的外邦人的眼前，他们的举动是被当地的人所看见的。无论他们是主动要去彰显，还是他们被动要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的行为是时刻被注意的。同样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向他们阐明说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盯着我们，就会在想基督徒是怎个样子的。我想我们一同的来打开圣经。对，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5章19到27节。我的题目是耶和华拉法。过去一年当中讲过了尼西以勒，我想我们继续能够认识神的一个属性跟神的一个特点。那神这一次他是如何启示他自己呢？在经文的19节到24节开始，我们会发现是讲一个关于人的方面，也就是人的处境。人的处境是怎样子呢？就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他们是看见恩典的。在19节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经文这么记载，以色列人他们站在红海的前面，他们前是红海，后是追兵，他们在想该怎么办，前是死，后面又要被抓回去，可能又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耶和华却将红海分开，这是他们这一辈子，可能也是让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一件事情。开完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安然地走过干地，然后法老的马匹跟车辆马兵也下到海当中，但是耶和华却将海水回流淹没了他们，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平安地渡过了红海，法老的兵就全然死掉。在19节当中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是真实的去看见这一个极大的救恩，极大的恩典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马上的回应是什么呢？在20节当中我们是这样子看见的，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亚手里拿着鼓，不单是她一个人，众妇女也跟着她。你会发现是 米利亚与众妇女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他们是拿着鼓，他们拿着乐器，不单是用乐器去赞美这位神，他们更是用跳舞来回应，能够去感谢这位神是如此奇妙可畏的。他的歌颂内容如下，米利亚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我们要想他，你们要歌颂，他带领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歌颂，他讲出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他大大的战胜了。他不是一般的战胜，他是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当中，要颂扬耶和华。可能在字句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内心是如何，我发现这个几个字有点夸张啊，怎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应该是米利亚他们内心的那个激动是如此之大。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字句还不足以表达米利亚他们内心的那个喜悦，和现实在耶和华所行的神迹是如此的浩大。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会发现说耶和华他很奇妙，是把马和骑马的投在海当中。然后这就说明以色列人的生命是很好的吗？他们经历了如此之大的神迹，我想我们可能这一辈子当中也没有经历如此大的恩典。在11月份应该会经常有人会诉说他的很多的恩典，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样子极大的救恩，他们懂得赞美，我们看见说他们应该是很棒的。但是在经文22节开始，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方面，他们却是一群软弱的人。首先是在身体方面，22节这样讲到说，摩西从红海到舒尔的旷野的时候，时间只不过是3天，整个民族在旷野当中浩浩荡荡的在那里进行，这是少有的情况。人累了可以去休息，但是渴了怎么办呢？我想成人如果3天不喝水的话，也都是很难的，更何况在这个民族当中还包括老人和孩子呢。你会发现我们人真的很软弱，他身体如果有3天很少有水喝的时候，真的会很乏。就好比我现在可能才讲了几句话的时候，我就会有点渴，我就可能就会很轻易的端起这杯水，我就要喝一口。对，我能够喝，但是他们能喝吗？我想是没有的。然后是灵性方面，经历了大神迹之后，属灵的光景应该会很好，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令人难忘的。我们仔细的去看出埃及记15章第一节一直到21节，都是赞美的声音，赞美的声音是如此之大，占了整章的15章的大部分。然后这里才过了3天，3天之后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原因是没有水喝，水是人身体最基本的需要。到了马拉有水了，他们应该很开心，他们开始要喝的时候发现这水是苦的，然后他们就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情况，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摩西，然后是发怨言的说，而不是好好的跟他说，摩西啊，我们没有水了，而是对着摩西说，我们喝什么？他直接指出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没有水了，你要给我们，然后是发怨言的状态。实质上我们看着其实是在质疑耶和华，他们不单单是要矛头指向摩西，他们更是要质疑耶和华的主权与带领， 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到如今却连最基本的需要都不能提供给他们。他们抱怨耶和华带领的失误，没有水喝，有水还不能喝。因着身体的软弱与灵性的不认识，他们忘却不管他们过去三天所刚经历过的大神迹。当我们去看以色列人身上有这样的反应，我们感到实为震惊。这群人怎么能够这样子？他们是如此的忘恩负义，他们的生命太差了。我就觉得说以色列人生命不过如此。当我们在愤愤不平的时候，为着耶和华愤愤不平，在想神如此恩待于以色列人，但他们却如此的对耶和华，我们是否看见了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想弟兄姊妹包括弟兄我应该经历了许许多的恩典。在恩典当中，我们也会常常会讲一句话说感谢主，或者别人碰到你说哎，你经历了如此大的恩典的时候，你不会说我自己有多厉害，你一般口头禅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都是这样回的。但是却当我们到新的一个环境当中，面对一个挑战与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的表现是什么呢？忘记了过去神给我们有极大的恩典，我们开始会质疑神说，神你能吗？神你真的晓得吗？神你今天真的在我身边吗？这是我们常常我们内心会发出的一个在新环境当中的质疑。假期我回去，在家族当中我们也有在一起的彼此的分享与勉励，他们会提到关于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些的情况。一个长辈有这样讲到说，传福音的时候不信的人常常会对他说，如果这位神是真的，那你就让这位神行个神迹给我，或者就是神亲自向我显现，我就相信。然后我发现过去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的同学也是这么讲的，当时我就会有点懵，我不晓得该怎么去回。但我的长辈跟我说，你以为他们说这句话是真的相信吗？你以为神真的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去经历了，你不信还是不信的。你相信不是因为你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而是你去愿意去相信这位永存的父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当不信的人，如果你今天好像他们经历了一个神迹，他们回头可能下一次的时候还会同样发一个问题，就是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为着他们的需要他们会有如此的内心。所以我们要认清，人不过是人，我们很容易看眼前的利益而忘记过去。从始祖开始犯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人里面是有罪性贪的，所以导致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一次次的软弱与跌倒。当我们去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去得罪人，我们行不出神指明的身份，我们开始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甚至与社会的关系，并自然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处境，今天我们人是这个样子的。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当我分享了这么多之后，人真的没有办法吗？我想告诉大家，不是的。神他是有大能的，他的作为在经文下面是如此的提到。在25节的前半段，我会发现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这是要开始行神迹了。面对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连摩西真实接触耶和华也不过才一年。我们发现耶和华指示他这句经文很有趣，他是谁？他是呼求耶和华的人，就是摩西，不是别人，是寻求者。这让我想起了马太福音七 章七节有讲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经文看到耶和华指示寻求他的人要做一件事情。讲实话，耶和华我想他已经早就已经知道以色列人的怨言是什么了，他也早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水喝，这个地方的水是怎样子，而不是我们所想的。神真的知道吗？我想明确告诉大家，神知道。但是神却等到了摩西呼求耶和华才有了动作，这让我们值得去深思的一件事情。耶和华他没有一下子把这个水把它变甜，而是指示摩西说一棵树。这棵树到底是什么？我想在旷野当中找一棵树挺难，到底摩西怎么去找到这棵树我不清楚，但是摩西领受到的命令是要把这棵树扔到水里面，把树丢到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对于一个领袖当中，领袖他在服事当中领受一个命令是一个这么奇怪的时候，他要不要去做呢？我发现经文没有描述摩西的内心，而是摩西他做了，结果怎样？水变甜了。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奇妙的神迹。我发现还有一个跟水甜不甜没有关系，但是跟名字甜不甜有关系的一个人，名字叫拿尔米。拿尔米他们一家人离开神的同在的时候，当他们经历了很多事件，他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说不要再叫我拿尔米，叫我马拉。但是我们发现神同在，神开始做医治大能给予恩典的时候，原本是一个苦的不能喝的水却变成了甜的。感谢主，在经文的现实生活当中，以色列人如愿的有水喝了，他们经历到了神迹恩典之后，这单单神只给恩典吗？神的医治如果只是这么一点，我想应该还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神在后面他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在25节的后半段，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外在的环境被医治了，耶和华面对他们马上是在那里，不在其他地方，就在马拉那个地方刚行过神迹，他们领受了恩典，一个苦水变甜水，很快于当下耶和华做了一件事情，定了律例典章。那什么是律例呢？律例就像十诫的前四条，是对神的，是教导人如何去认识神，去敬畏神的。典章又是就像十诫的后六条，是对人的，是教导人如何在社会当中去生活的。你会发现耶和华就告诉他们一些，划定了一个规范给他们。为何有这样的举动？经文解释到说，在那里要试验他们。当我们看到试验的时候，我们要在想试验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出现过各种的试验，有一种是显出实情，显出那个人的里面到底是否为真实，比如说示巴女王她要试验所罗门的智慧，或者还有像但以理她求太监长试验她和她的同伴 只吃素菜喝清水，不吃拜偶像之物，这是显出他们的内心。还有就是不好的意思，是显出他们的不幸，就像出埃及记十五章后面的两章，出埃及记十七章，以色列人试探神又是要水喝，这是要显出他们的不幸，因为在这里我们所看见是以色列人有水喝了，但后面又没水，他们又发现了发出同样的问题。第三种试验是充满爱与教育的目的，就像去年我所分享到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是的那种心情，要帮助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坚立，在他生活当中如何去成长。 我想在这里经文有这样讲到的试验应该是第三种，耶和华想要用爱去教育以色列人该如何去认识他，如何去活出一个神子民的身份。耶和华定划定规范是有目的的，这里的律例典章也是后面民数记与生命记律例典章的初步。我想大家去读生命记或者民数记的时候内心是如何的，对于弟兄来说我觉得很难很枯燥，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很懂，在今天崇拜当中好像也没有这些东西。但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经历了恩典，就开始给他们规范律例与典章。耶和华他没有一下子将他的权柄与要求压下来，而是在恩典之后一点点的试。耶和华真的很体恤以色列民，晓得他们生命的光景，他们想要说并讲说顺服不是约束。我们会常常觉得说一些的规范或一些的条例是约束我们今天的一些举动，让我们不自在，但是耶和华告诉他们这是恩典，当有这样的规范的时候是有好处的。有哪些好处呢？在经文后面有讲到说不会有疾病。疾病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我们今天有生的一些的病痛，在旷野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卫生问题。你想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在旷野当中要去生存的时候，前不着店后不着店，卫生间也没有，哪里泡澡的淋浴的地方也没有，那他们该如何去解决他们的卫生问题呢？所以耶和华给他们了一些的生活的律，告诉他们如何去执行保守他们的生命与身体。我想实质最大的疾病是什么呢？是不幸。埃及人他们最大的病跟着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幸这位神。因这不幸，神借着摩西对着埃及实行了十灾，以至于到最后死了很多的人。26节再提醒到我们，耶和华是再次提醒说，你们要留心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当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该怎么去行。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说这是不对的，你可能就会去做。所以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当我们去听完之后，我们知道说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什么才是神所要我们行的正事，我们才能够后面行出说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程度要到哪里呢？是我们需要平时需要留心去遵守，而不是只听了说道理我懂了，做不做随便我，你也不能管我。耶和华不是这样子告诉他们，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单要听，你们要去行，你们要时刻的去留心并且要去遵守，这样你们会经历到从不信到信的医治，不至于死。我这个死是在永恒当中的第二次死。神他划定了规范是要做他医治的能力，他不单医治，他更是启示自己，他启示自己是医治。26节后半段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原文就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不像耶和华尼西这么明确经文当中指出来，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原文当中耶和华他是这样启示他自己是拉法。在过红海之后， 耶和华正式的介绍自己，他是有医治大能的神。人是有罪的，因着神的公义的属性，当我们离开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启示自己。人类历史当中，神也不断地去启示自己。高潮是在约翰福音3:16，这样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更加认识这位的父。耶稣在活还在世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当我们去看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他的神迹有医治大麻风，有医治瘸腿的，也有医治瞎眼的，孩子的病能够得到医治。前提是什么呢？是因着他们的信。你会发现耶稣他来了，他在我们肉体的身上他行了许多的神迹。我很喜欢希伯来书4:15有这样讲到，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晓得我们的需要，晓得我们在工作当中的难处，我们的上司他是如怎样子的，我想各位你们比我更清楚。他们或者你们在业务的时候，过去一年当中，我想会计员应该会比较忙啊，各个公司可能有些业绩到底有没有达到。像我回去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比较年轻刚入职场，他们就说啊，这一年又没有达标什么，他们就愁苦与烦恼。这位神他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的难处，他也知道我们一些学生在学业当中的难处，有许许多的功课，有些不是我们喜欢的，有些可能学着也学不过别人，该怎么办呢？我们会给自己加很多的压力，甚至更简单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平平安安是好的，但是常常总有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来到我们身上。这位大祭司他体恤我们，他向我们亲自启示，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神的话语启示的记在今天你我所拿的圣经上。愿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去更加认识神，去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性情，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当我们去愿意去听的时候，我们才去行，我们才能够行得出一个耶和华所看为正的事情。当我们在顺服神的规范当中，我们才开始会被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过去那个悖逆的心，我们去经历到神的同在，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同样也恢复了与人的关系，并与自然的关系。神透过我们来医治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也医治我们身边的环境。这样美好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呢？有人比较务实说，我跟他可能不认识，但是认识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在经文后面这样讲到，27，得享安息。27，他们继续行，离开了马拉，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以林。这个地方很特别，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我过去可能是学机械的，所以我对数字可能敏感一点点，我就会想到说，诶，它会不会跟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有关联呢？就像雅各带着12个儿子，并从他所生的70个人下到埃及，他们做了一个举动，他们举家下到了埃及，但是这里神却带领他们整个民族来出了埃及，到了一个很美的地方叫以林。我不知道这数字有什么关系，但我能感受到在旷野当中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它不再缺水，它解决了水的问题。圣经 在诗篇23篇这样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以色列人的牧者。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应许跟很美好的一个启示。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解决了他们外在的需要，就是生活当中必须的，对他们当时来说是水。他们更深的去经历到他们内心开始被医治，他们要认识这一位神。他们过去可能只是分文有这一位神，但是这位神却真实的去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解决了两大难题，外在的与内在的。更加的在去往迦南的路上坚定了他们的盼望。当他们经过红海，如此大的神迹，使耶和华使洪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不单走干地，他们的仇敌死在了红海之中。在马拉，他们面对他们生活当中的需要是苦的，但是神却把他们医治了。到了以琳，是如此美好的地方，他们终于得到了一点的休息。这样子就够了吗？神要提醒他们后面的东西更好，帮助他们盼望更美好的。因为神应许的不是给他们以琳这个地方，而是迦南。迦南是应许之地，是要带他们真实的进入到神祝福美好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去往人生的终点，是永恒的国度呢，还是灭亡与神隔绝呢？如果不是神启示我们今天大家都在灭亡的道路上了，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平安幸福，不是让我们觉得说主啊这里真好，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物质世界有多好，而是帮助我们要看向永恒，那个新天新地更加的美好。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不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做什么，神他亲自的来就近我们，他寻找我们，今天需要我们去回应。教会也同样借着受难节、复活节等节期有提醒我们，今天这位主复活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相信在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他从天降临的时候审判万民，带我们进入到永恒的新天新地。人今天的光景是会赞美的，而且是很高的赞美。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他们生命不好，他们不赞美，他们的赞美可能比我们今天的赞美更加的高，然而他们的生命在那个时候还是很低的。为什么？因着罪的破坏。原本在伊甸园当中，我们的始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但因着罪，我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主，我们是死的。但是今天神在医治我们，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全然的开始被医治。所以不管过去是怎样子的生命，新的一年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去就近这位医治的神，愿他的话语能够医治我们过去那个不幸的心，仰望他，当当的去信靠他，使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能够因此而发光而去做盐。所以我们一同闭上我们眼睛，我们有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体恤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你今天亲自来就近我们。你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你透过今天的话语帮助弟兄，帮助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就近你，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更加去认识你的属性，认识你的性情，晓得你的 话语教导我们该如何今天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主，求你能够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如此交托仰望，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